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他待在黑暗的柴房里，只有那接着蜘蛛网的小风洞漏进一道阳光。街上有女人叫卖的声音，隔壁马房里一骑马在喘气，把蹄子踢着墙。克里斯朵夫发觉了洛莎的心事，并不高兴，只是精神分散了一下。他从前不明白的事，如今全明白了。从来不加注意的无数的小事都给回想起来，显得简单明了。他很奇怪怎么会想到这些，又觉得把自己的苦难从心上丢开，哪怕是一分钟吧，也是不应该的。然而这苦难太残酷了，保卫生命的本能比他的爱情更强，逼着他把目光转向别处，去想到洛莎的问题。那好比一个投河自杀的人，不由自主的要随便抓住一件东西，让自己再在水面上支持一会儿，并且因为此刻他正在痛苦，所以能感觉到另外一个人的痛苦，为他而受的痛苦。他明白了刚才他流的那些眼泪，他觉得洛莎可怜，也想到从前自己对他多么残忍，将来还是要残忍，因为他不爱他，他爱他有什么用呢？可怜的小姑娘，他白白地对自己说他心肠很好，他刚才已经给他证明了，但他心肠好跟他有什么相干？他的生命又跟他有什么相干？他想，为什么他倒不死，而死了那一个呢？他又想，他活着，他爱我，他爱我这句话今天可以对我说，明天可以对我说，我终身他都可以对我说。可是另外一个，我唯一爱的一个，他可没有说出他爱我就死了，我也没有跟他说我爱他，我永远不能听他说的了，他也永远不能听到我的了。最后一晚的情景又在心头浮起，他记得他们正要说话的时候被洛莎岔开了，于是他恨洛莎。柴房的门开了，洛莎低声唤着克里斯朵夫，摸黑找他，他抓着他的手，他一碰到就觉得有种反感，他埋怨自己不应该这样，可是没用，那简直是不由自主的。洛莎一声不出，他的深刻的同情居然把他教会了静默。克里斯朵夫很高兴他不用无聊的话来扰乱他的悲伤，可是他想知道，只有和他才能讲起他。他低声问他什么时候，他不敢说出死这个字。到上星期六刚好8天。忽然有件过去的事在他脑中闪过，他问，是在夜里吗？洛莎诧异地望着他，是的，在夜里2-3点钟的时候。那个凄凉的调子又在他心中响起来，他有没有受到剧烈的痛苦？
哆嗦着问。
不，不，谢谢老天，告诉你，克里斯朵夫，他差不多没有什么痛苦，人那么软弱，一点儿没有挣扎，我们马上看出他是完了。可见他自己有没有这样觉得？不知道，我相信。他有没有说什么话？没有，一句也没有。他只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叫苦。那时你在那里吗？是的，头两天他哥哥没有来以前，就是我一个人在那里。他感激之下紧紧握着他的手，谢谢你。他觉得自己的血往心中倒流。静默了一会儿，他吞吞吐吐地问出那句老是压在心上的话。他没有留下什么话给我吗？他很难过地摇摇头，他真想能说出他心里期待着的话，只恨自己不会扯谎。他安慰他说，他神志昏迷了。他说话吗？我们听不大清，他说得很轻。女孩子到哪儿去了？给舅舅带到乡下去了。他呢？他也在那边，是上星期一从这儿出发的。他们俩又哭了。外边福奇尔太太的声音又在叫洛莎了。克里斯朵夫一个人在柴房里温着那些死后的日子。8天，已经8天了。哦，天哪，他变成怎么样了？8天之中下过多少雨？而这个时期内，他倒在笑，倒在快活。他在口袋里碰到一个纸包，是鞋子上用的一副银扣子，他买来预备送他的。他想起那天夜晚自己的手放在他拖着鞋子的脚上，那只纤小的脚如今在哪儿呢？一定觉得很冷吧。他又想到那个温暖的感觉，便是他对这个心爱的肉体的唯一的回忆。他从来不敢用手碰一碰他的身体，把他抱在怀里。现在他去了，对他始终是个陌生人。关于他的肉体和灵魂，他都一无所知。他的外表，他的生命，他的爱情，他没有拿到一点纪念。他的爱情吗？他有什么证据？没有一封信，没有一件遗物，什么也没有。到哪儿去抓握他的爱呢？在他自己心里呢，还是在他以外？唉，只有一片虚无。除了他对他的爱，除了他自己，他还剩些什么？可是不管怎样，他努力想把他从毁灭中抢救出来，想否认死。这种热烈的愿望使他在激昂的坚信的冲动之下紧紧抓着那一点最后的残余。我没有死，我只改换了住处。我在你心中常住，你这见到我而哭着的人，被爱者化身为爱人的灵魂。他从来没读到这几句伟大的名言，但他们的确藏在他的心底里。 每个人都要轮到去登上千古长存的受难的高岗，每个人都要遇到千古不灭的痛苦，抱着没有希望的希望，每个人都要追随着抗拒过死、否认过死，而终于不得不死的人。他躲在屋里，整天关着护窗，免得看见对面的窗子。他避着福奇尔家里的人，只觉得他们讨厌。其实他并没可以责备他们的地方，这些人多么忠厚，多么前进，绝不会再说出他们对亡人的感想。他们知道克里斯朵夫的痛苦，不管心里以为如何，面上总是尊重他的痛苦，留着神绝对不在他面前提到萨皮娜的名字。但他们是他生前的敌人，便是这一点就能使克里斯朵夫在萨皮娜死后跟他们做敌人了。并且他们叫叫嚷嚷的作风并没改变，即使他们的同情是真诚的，而且还是短时间的，他们也显而易见没有受到这个不幸的打击，那不是挺自然的吗？甚至暗里觉得拔去了眼中钉也难说，至少克里斯朵夫是这么猜想，因为福切尔一家对他的用意现在被他看破了，他更容易加以夸张。其实他们对他并不在乎，倒是他把自己看得很重。他相信萨皮娜的死既然替房东们的计划去掉了一重障碍，他们一定觉得洛莎有希望了。因此他讨厌洛莎，只要别人，不问是福奇尔夫妇、是路易莎、是洛莎，在暗中支配他，他就不管什么情形，非和人家硬要他爱的人疏远不可。每逢他的最不能受到侵犯的自由似乎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跳起来。而且这一回的事不只跟他一个人有关，旁人一厢情愿地替他做主，不但损害了他的权利，同时也损害了他倾心相与的死者的权利。所以他竭力要加以保卫，虽然并没有人攻击那些权利。他怀疑洛莎的好意，因为他看着他痛苦而痛苦，时常来敲他的门，想安慰他，和他谈谈故事的人。他并不拒绝，他需要和认识萨皮娜的人提到萨皮娜，打听他病中的细节。但他并不因之感激洛莎，以为他的好心是有作用的。他一家的人，连阿玛利亚在内，让他跑来做长时间的谈话，要是阿玛利亚自己没有好处，会答应洛莎这样做吗？洛莎不是也跟家里的人有默契吗？他不能相信他的同情是完全真诚而没有私心的。当然他不能毫无私心，洛莎的哀怜克里斯朵夫是真的，他努力想用克里斯朵夫的眼光来看萨皮娜，想从克里斯朵夫身上去爱萨皮娜。他狠狠地埋怨自己从前不该对死者抱有恶感，甚至在夜晚的祷告中求萨皮娜宽恕。可是他是活着，每天时时刻刻看到克里斯朵夫，他爱着他，用不着再怕另外一个已经消灭了，连他留给人的印象将来也会消灭，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了。或许有朝一日，这些念头洛莎能不想吗？固然朋友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但在他痛苦的时候，他能把突然之间冒起来的快乐与非分的希望压下去吗？接着他马上责备自己，而那些念头也不过像电光般的一闪。可是已经够了，克里斯朵夫已经看到了，他眼睛一瞪，他心里就凉了半截，看出他的恨意。萨皮娜死了而他活着，他就恨他这一点。面粉师赶了车来搬萨皮娜的家具，克里斯朵夫教课回来，看见门前和街上堆着一张床、一口橱、被褥、衣裳，所有他留下来的东西。 他看得难受极了，便急急忙忙地走过去，不料在门洞里劈面撞见贝尔多，被他拦住了。哦，亲爱的先生，他兴奋地握着克里斯朵夫的手，咱们那天在一块儿的时候哪想得到，咱们多高兴啊。可是他的确是从那次该死的游河以后得了病的。哎，别说了吧，怨也没用，现在他死了，以后就要轮到我们了，这就叫做人生。你身体怎么样？我吗？我很好，托老天的福。他满脸通红，流着汗，有股酒气。一想到他是他的哥哥，可以随便提到他的事，克里斯朵夫觉得很难堪。面粉师可是很高兴遇到一个朋友能够谈谈萨皮娜，他不了解克里斯朵夫的冷淡，他一出现就叫人突然之间想到农庄上的那一天，又冒冒失失地提起快乐的往事，一边说话一边用脚踢着萨皮娜的可怜的遗物。这些情形会勾起克里斯朵夫多少痛苦，在面粉师是万万想不到的。只要他嘴里一提到萨皮娜的名字，克里斯朵夫心就碎了。他想找个机会叫贝尔多住嘴，他踏上楼梯，可是面粉师盯着他不放，在踏级上挡住了他絮絮不休。有些人，特别是乡下人，谈到疾病就津津有味。面粉师便是这个脾气，他非常细致地描摹萨皮娜的病情。克里斯朵夫再也忍不住了，他硬撑着使自己不至于痛苦地叫起来，老师不客气打断了贝尔多的话，冷冷地说了声对不起，少赔了。他连作别的话都不说就走了。这种冷酷无情使面粉师大为气愤，他并不是没猜到妹子跟克里斯朵夫暗中相恋的情形，可克里斯朵夫竟表示这样的不关痛痒，真叫他觉得形同禽兽，认为克里斯朵夫毫无心肝。克里斯朵夫逃到房里，气都喘不过来了。在搬家的时间，他不敢再出门，也决心不向窗外张望。可是不能不望，他躲在一角，掩在窗帘后面，瞧着爱人零零碎碎的衣服都给搬走。那时他真想跑到街上去喊：“喂喂，留给我吧，别把他们带走啊！”他想求人家至少留给他一件东西，只要一件，别把他整个的带走。但他怎么敢向面粉师要求呢？他在他的哥哥面前根本没有一点地位，他的爱连他本人都没知道，他怎么敢向别人揭破呢？而且即使他开口，只要说出一个字，他就会忍不住嚎啕大哭的。不，不，不能说的，只能眼看他整个的消灭，沉入海底，没法抢救出一丝半毫。等到事情办完，整个屋子搬空了，大门关上，车轮把玻璃震动着，慢慢地去远了，听不见了，他就趴在地下，一滴眼泪都没有，连痛苦的念头、挣扎的念头都没有，只是全身冰冷，像死了一样。有人敲他的门，他躺着不动，接着又敲了几下，他忘了把门上锁，洛莎开进来了，看见他躺在地板上，不由得惊叫了一声，站住了。克里斯朵夫怒气冲冲地抬起头来说：“什么事？你要什么？别来打搅我。”他迟疑不决地靠在门上，嘴里再三叫着：“克里斯朵夫。”他一声不响地爬起来，觉得被他看到这情形很难为情。他拍着身上的灰尘，恶狠狠地问：“哦，你要什么？”洛莎怯生生地说：“对不起，克里斯朵夫，我给你拿。”他看 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件东西。你瞧，他向他伸出手来。我问贝尔多要了一件纪念品，我想你也许会喜欢。那是一面手袋里用的银的小镜子，他生前并非为了卖弄风情，而是为了慵懒而几小时照着的镜子。克里斯朵夫马上抓住了，也抓住了拿着镜子的手。哦，好洛莎，他被他的好意感动的，也为了自己对他的不公平非常难过。他一阵冲动，向他跪了下来，吻着他的手。对不起，对不起。洛莎先是不明白，随后却是太明白了。她脸一红，哭了出来。她懂得他的意思是说，对不起，要是我不公平，对不起，要是我不爱你，对不起，要是我不能爱你，要是我永远不爱你。他并不把手缩回来，他知道他所亲吻的并不是他。他把脸偎着洛莎的手，热泪交流。一方面知道他窥破了他的心事，一方面因为不能爱他，因为使他难过而十分悲苦。两人便这样的在傍晚昏暗的房中哭着。终于他挣脱了手，他还在喃喃地说，对不起。他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头上，他站起身子，两人不声不响地拥抱着，嘴里都有些眼泪的酸涩的味道。我们永远是好朋友，他低声地说。他点了点头走了，伤心的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他们都觉得世界没有安排好，爱人家的得不到人家的爱，被人家爱的岂不爱人家，彼此相爱的又早晚得分离。你自己痛苦，你也叫人痛苦，而最不幸的人倒还不一定是自己痛苦的人。克里斯朵夫又开始往外逃了，他没法再在家里过活，不能看到对面没有窗帘的窗，空无一人的屋子。更难受的是，老于来不久就把底层重新出租了。有一天，克里斯朵夫看见萨皮娜的房里有些陌生面孔，新人把旧人的最后一点遗迹也给抹掉了。他简直不能待在家里，成天在外边闲荡，直到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了才回来。他到乡下去乱跑，而走来走去总走向贝尔多的农庄，可是他不进去，也不敢走进，只远远地绕着。他在一个山岗上发现一个地点，正好临着庄子、平原与河流，他就把这地方作为日常散步的目的地。从这儿，他的目光跟着全区的河流望去，直望到柳树荫下，那是他在萨皮娜脸上看到死神的影子的地方。他也认出他们俩忠宵不寐的两间房的窗子，在那边两人比邻而居，咫尺天涯，被一扇门，一扇永恒的门分隔着。他也能在山岗上俯瞰公墓，可踌躇着不敢进去。从小他就厌恶这些霉烂的土地，从来不愿意把他心爱的人的影子跟他连在一起。但从高处远处看，这墓园并没阴森的气象，而是非常恬静，在阳光底下睡着，睡着。哦，他多喜欢睡啊，这儿什么也不会来打搅他了。田野里鸡声相应，庄子上传来墨子的隆隆声，鸡鸭的聒噪声，孩子们玩耍的呼嚎声。他看见萨皮娜的女孩子，还能分辨出她的笑声呢。 有一回靠近庄子的大门，他躲在围墙四周凹下去的小路上，等他跑过便把他拦住了，尽量的亲吻。女孩子吓得哭了，差不多认不得他了。他问，你在这儿快活吗？
快活。
你不愿意回去吗？
不。
他把他松了手，小孩子的满不在乎使他很难过。可怜的萨皮娜，但孩子的确就是他，有点是他，虽然是那么一点儿。孩子不像母亲，他明明是从母腹中经过的，但那神秘的沟流只给他淡淡的留下一点母亲的气息，留下一点声音的抑扬顿挫，吊起嘴唇侧着脑袋的模样。其余的部分全是另外一个人，而这另外一个和萨皮娜混合起来的人使克里斯朵夫非常厌恶，虽然他没有明白承认。克里斯朵夫只有在自己心中才能找到萨皮娜，他到处跟着他，但他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真正觉得和他在一起。他和他最接近的地方莫过于那个山岗，远离着闲人，就在他的本乡，到处都有他往事的遗迹。他不惜赶了多少里路到这儿来，一边奔着一边心跳地爬上岗去，好像赴什么约会似的。那的确可以算是个约会，他一到便躺在地下，那是他曾经躺过的，他闭上眼睛就被他的印象包围了，他不看见他的面貌，不听见他的声音，他不需要这些，他进到他心里，把他抓住了，他也把他占有了。在这种热情冲动的幻觉中，除了和他同在以外，什么知觉都没有了。而这种境界也是不长久的，实在说来，自然而然来的幻觉只惊艳到一次，第二天便是他有意追求的了。而以后虽然克里斯朵夫尽力要他再现也没用，那时他方始想起要把萨皮娜真切的形象幻引起来，以前他可是没有这个念头的。有时他居然成功了，像几道电光似的一闪，使他心中一亮。但那是要几小时的等待，熬着几小时的黑暗才能得到的。可怜的萨皮娜，他想到，他们都把你忘了，只有我爱着你，永远把你存在心里。哦，我的宝贝，我占有你，抓着你，绝不让你逃掉的。他这样说着，因为他已经逃掉了，他在他的思想里隐去，好似水在手里漏掉一样。他老是回到那里去赴他的约会，他要想念他，便闭上眼睛。过了半小时、一小时，甚至两小时，他发觉自己一无所思。山谷里的声响，闸口下面潺潺的水声，在坡上蘖草的两头山羊的铃声，在他头上的小树间的风声，一切都渗进他软绵绵的思想，好似浸透一块海绵那样。他对着自己的思想发气，硬要他服从意志，盯住那个死者的形象。但过了一会儿，他疲倦不堪，叹了口气，又让思想被外来的感觉催眠了。他振作精神，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寻访萨皮娜的印象。他到镜子里去找，那是映射过他的笑容的。他到河边去找，那是他的手曾经在水中浸过的。但镜子和水只反射出他自己的影子。走路的刺激，清新的空气，奔腾活跃的血，唤起了他心中的音乐。他想，既然找不到他，就换个方向吧。唉，萨皮娜，他叹了一声。他把这些歌曲提赠给他，努力要使他的爱情与苦恼在其中再现。可是没用，爱情与苦恼固然是重现了，可完全没有萨皮娜的份。
爱情与痛苦是望着前面，而不是回顾以往的。克里斯朵夫没法抵抗他的青春，生命的元气又携着新的威势在他胸中迸发了。他的悲伤，他的悔恨，他的贞洁的火炽的爱情，他压在心里的肉欲，把他的狂热煽动起来了。虽然哀痛，他的心却是跳得那么轻快激昂，兴奋的歌曲按着如醉如狂的韵律响亮起来，一切都在庆祝生命，连悲哀也带着庆祝的意味。克里斯朵夫太坦白了，不能老是凭着自己。他承认自己并不再想念爱人，就瞧不起自己。可是生命在那里鼓动他，精神上充满着死气，而肉体充满着生气。他只能很悲哀地听凭那再生的经历和生活的盲目的狂欢把他摆布。痛苦、怜悯、绝望、无可补救的损失的创伤，一切关于死的苦闷，对于强者无疑是猛烈的鞭挞，把求生的力量刺激得更活泼了。克里斯朵夫也知道，在他心灵深处有一个不受攻击的隐秘的地方，牢牢地保存着萨皮娜的影子。那是生命的狂流冲不掉的，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埋葬爱人的坟墓，他们在其中成年累月地睡着，什么也不来惊醒他们。可是早晚有一天，我们知道的墓穴会重新打开，死者会从坟墓里出来，用他褪色的嘴唇向爱人微笑。他们原来潜伏在爱人胸中，像儿童睡在母腹里一样。多雨的夏季之后，接着是晴朗的秋天。果园里的树枝上挂满了各种果实，红的苹果像牙球一样的发光，有些树木早已披上晚秋灿烂的装束，那是如火如荼的颜色，果实的颜色，熟透的甜瓜的颜色，橘子与柠檬的颜色，珍馐美馔的颜色，烤肉的颜色。林中到处亮出红红的光彩，透明的野花在草原上好似朵朵的火焰。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在一个山坡上走下来，迈着大步，因为是下坡路，差不多是连奔带跑的了。他哼着一个调子，那节奏在散步开始的时候就在脑子里盘旋不已。满面通红，敞开着衣服，他一边走一边挥着手臂，眼睛像疯子一般咕噜噜地乱转。在路上拐弯的地方，他忽然撞见一个高大的黄头发的姑娘，扑在一堵墙上，使劲拉着一根粗大的树枝，摘着紫色的枣子，狼吞虎咽。他们俩一见之下都愣了一愣，他含着满嘴的东西，呆呆地对他望了一会儿，大声笑了，他也跟着笑了。他的模样叫人看了好玩，圆圆的脸嵌在金黄的全头发中间，粉红的腮帮很饱满，一双大蓝眼睛，鼻子大了一点儿，鼻尖俨然地向上翘着，嘴巴又小又红，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四个狠巴巴的犬牙特别显著，下巴颏很肥，个子又胖又高，非常壮健。克里斯朵夫对他嚷着，好啊，你多吃一点吧。说完他就想继续赶路，可是被他叫住了。先生，先生，发发善心，帮我下来行不行？我没法儿。他回头走了几步，问他是怎样上去的。
用我的手脚喽，爬上来总是容易的，尤其在头上挂着开胃的果子的时候。是啊，可是吃过了就没有勇气，不知道怎么下地了。
他看着他吊在高头说，
这样你不是挺舒服吗？还是消消停停待在这儿吧，我明天再来看你。再见喽。
他身子可并不动，只管站在他下面。他装作害怕的神气，拿腔作势地哀求他别把他丢在这儿。他们一边笑一边彼此望着。他指着手里抓住的鸭汁问，
你也来一点吧。
克里斯朵夫自从和奥多一块玩的那个时候起，到现在还不知道尊重私人的产业，便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而他也就好玩的把枣子往他身上大把大把的丢下来。等他吃过以后，他又说，
现在我可以下来了吧。
他还俏皮的让他等了一会儿，他在墙上开始不耐烦了，最后他说，
好，来吧。
他一边说一边对他张开手臂，但他正要跳下来的时候又说，
等一会儿，让我再多摘几颗带着走。
他把能够采到的最好的枣子统统采下，装满了上衣的衣兜，又警告他，
小心接我的时候别把它们压坏了。
他几乎想故意把它们压坏。他从墙上弯下身子跳在他的臂抱里，他虽然很结实，他的体重也差点儿使他往后翻倒。他们个子一样高，脸也碰到了，他吻着他满是枣子汁的嘴唇，他也大大方方还了他一吻。
你上哪儿去？
他问。
我不知道。
你是一个人出来散步的吗？
不，还有朋友呢，可是我跟他们走失了。
哎，喂，他突然大声叫起来，没有回音，他也满不在乎，两人就信步往前走去。
你呢？你往哪儿去？
他问。
我也不知道。
那么很好，咱们一块儿走吧。他从上衣兜里掏出枣子咬起来了。
你要吃坏肚子了，他说。
才不会呢，我整天都吃的。从上衣的缝隙里，他看到了他的衬衣。
你看，枣子都烘热了，
他说。
真的吗？
他笑着递了一个给他，他拿去吃了。他一边像小孩子般吮着枣子，一边从眼梢里去着它。他不大知道这桩奇遇等会儿怎么结束，他可至少有点预感了。他等着。有人在树林里喊，他答应了一声，
哎，喂，
又接着对克里斯朵夫说，
原来他们在那儿，还算是我运气。
其实他倒认为是不运气，但女人是不能说出心里的意思的，谢天谢地，要不然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么礼教了。人生慢慢的逼近，他的朋友们快走到大路上来了。他忽然把身子一纵，跳过路旁的土沟，爬上土堆，躲在树木后面。他看着他这种举动觉得奇怪，他可做着手势硬要他过去，他就跟着他一路进了树林。走得相当远了，他又叫起来，接着又对克里斯朵夫解释，
至少得叫他们来找我啊。
那些人在大路上停着脚步，听他的声音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答应了一声，也进了树林。他可是并不等，只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的乱窜。他们直着嗓子叫他，叫到后来也不耐烦了，觉得要找着他的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找他，就嚷了声，
好，希望你一路顺风。
说完他们径自唱着歌走了。他们对他这样的置之不理使他大为气恼，他的确想摆脱他们，可不答应他们这样轻易地对付他。 克里斯朵夫看着呆住了和一个陌生女子玩捉迷藏，他觉得并没多大兴趣，他也不想利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机会，他也没有这个念头。气愤之下，他已经把克里斯朵夫忘了。
哦，岂有此理，他拍了拍手说，他们竟不管我了。
那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克里斯朵夫说，
不是的，明明是你躲开的。我躲开是我的事，跟他们不相干，他们应当来找我，我要迷了路怎么办呢？
他想着可能遭遇到的情形，自怜自叹起来，
要是碰到了跟刚才相反的事又怎么办呢？哼，我一定得把他们骂一顿。
他迈开大步往回头的路上奔去。上了大路，他想起了克里斯朵夫，又望着他，可是情形已经不同，他笑了出来。几分钟以前盘踞在他心里的小妖怪已经不在了，在另外一个小妖怪还没来到以前，他对克里斯朵夫觉得无所谓了。而且他肚子很饿，使他想起已经到了晚餐的时间，急于绕上乡村客店去跟朋友们会齐。他抓着克里斯朵夫的手臂，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胳膊上，哼唧着说没有气力了。可是他把克里斯朵夫拖着下去的时候，照旧一边跑一边叫一边笑，像发疯似的。他们谈着话，他问清楚了他是谁，但他从来没听见过他的名字，也不觉得音乐家的头衔如何了不起。他打听出他是大街上一家帽子铺里的女店员，名字叫阿泰埃特，朋友们都称他阿达。今天一同出来玩的有一个女同事和两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一个是惠来银行的职员，一个是时髦布店的伙计。他们利用星期日出来游玩，约定上伯洛西乡村客店吃晚饭，在那儿可以眺望莱茵河上美丽的风景，然后搭船回去。克里斯朵夫和阿达走进客店，三个同伴早已在那里了。阿达对朋友们发了一阵脾气，抱怨他们不该把他丢下，接着把克里斯朵夫给介绍了，还说是他救了他的。他们完全不把他的怨叹当真，但他们认得克里斯朵夫。银行职员是因为久仰他的大名，布店伙计是因为听过他的几个曲子，他马上哼了一段。他们对他表示的尊敬引动了两个姑娘的好奇心。阿达的女友米拉，真名叫做耶娜，是一个暗黄头发的女孩子，眼睛闪个不停，脑门上骨头很显著，头发很硬，脸蛋儿像中国女人，黄澄澄的油腻的皮色有些怪模怪样，可是不俗，颇有动人之处。她立刻对于宫廷音乐师大献殷勤，他们请她赏光，和她一块儿吃饭。他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恭维，每个人都尊敬他，奉承他。两个妇女彼此不伤和气地争着要博取他的欢心，他们俩都在追求他。米拉用的手段是特别周到的礼貌，躲躲闪闪的眼睛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他的腿。阿达可厚着脸把他的眼睛、嘴巴和漂亮的人品所有的魅力一起施展出来，这种不大雅观的卖弄风情使克里斯朵夫局促不安，心里发慌。但这两个大胆的女子和她家里那些面目可憎的人比较，究竟是别有风味。他认为米拉很有意思，比阿达聪明，可是他那种过分的客套和意义不明的笑容使他又喜欢又厌恶。他敌不过阿达朝气蓬勃的魅力，而他也很明白这一点，一发觉没有了希望就不再坚持，照旧笑盈盈的、耐性的等着自己当令的日子。至于阿达，看到自己能够左右大局了，也不再进攻。他刚才的举动主要是为跟他的女友捣乱，这一点成功了，他也就感到满足，但他已经弄假成真， 他在克里斯朵夫的眼中学摸出被他燃烧起来的热情，而这热情也在他胸中抬头了。他不做声了，那套无聊的搔首弄姿的玩意儿也停止了。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上都还有那个亲吻的余味。他们时常突然之间附和别人的说笑，闹哄一阵，然后又不出一声，彼此偷偷地瞧着。临了，他们连瞧都不瞧了，仿佛怕流露真情似的。他们都一心一意地在那里培养自己的情欲。吃完饭，大家准备动身了，要到渡轮的码头，还得在树林中走两里路。阿达第一个站起来，克里斯朵夫跟在后面。他们在门口的阶沿上等着其余的同伴，两人并肩站着，一言不发。浓雾中只有客店门前那盏独一无二的挂灯透出些少光明。阿达抓着克里斯朵夫的手，拉着他沿着屋子往园中黑暗的地方走去。在一座挂满葡萄藤的平台底下，他们躲了起来。四下里一片漆黑，他们彼此看不见，柏树的梢头在风中摇曳。他的手指被阿达紧紧地勾着，感觉到他手指上的暖气，闻到系在他胸口的葵花的香味儿。他突然之间把他拉在怀里，克里斯朵夫的嘴碰到了阿达的被雾水沾湿的头发，他吻着他的眼睛、睫毛、鼻孔、胖胖的脸蛋、嘴角，找来找去，找到了他的嘴唇，浇住了。其余的人出来了，叫着阿达。他们一动不动，紧紧地抱着，几乎停止了呼吸。他们听见米拉的声音说，他们走在前面去了。同伴的脚步声在黑暗里远去，他们俩搂得更紧了，喃喃地吐出几个热情的字。村里的大钟远远地响起来，他们松了手，得赶快奔到轮船码头了。两人一句话也不说，挽着胳膊，握着手，调整着脚步上路。那是像他的为人一样急促而坚决的步子。路上很荒凉，田野里没有一个人，十步之外看不见一点东西。在这样可爱的良夜，他们心定神安，稳稳实实地走着，从来也不触到地下的石子。因为已经落后，他们就抄着近路。曲折的小道在葡萄园中忽上忽下，然后又有一大段沿着半山腰前进。他们在浓雾中听见河水的汹汹声，轮船靠步时的机轴声，便离开了正路，往田间斜刺里奔去。终于到了莱茵河畔的岸上，但离开码头还有一程路。两人安定的心绪并没受到骚乱，阿达忘了晚间的疲倦，在静寂的草地上，在照着朦胧的月色而雾气更湿更浓的河边，他们仿佛能够走上一夜。轮船的汽笛响了，那个妖魔般的大东西在黑暗中离了岸。好，咱们搭下一班吧，他们笑着说。一阵水浪冲在河边的沙滩上，在他们的脚下四散分溅。码头上人家告诉他们，最后一班才开出。克里斯朵夫的心忐忑跳着，阿达把他的胳膊抓得更紧了。得了吧，他说，明儿总该有一班吧。几步路以外，在雾的光晕中，一盏灯挂在临河的平台上，发出闪闪的微光。再远一点儿，有几扇照亮的玻璃窗，原来是一家小客店。他们走进园子，细沙在脚下悉悉索索地响着。他们摸索着找到了梯子的踏级，进门的时候屋子里正在开始熄火。阿达挽着克里斯朵夫的胳膊说要一间客房，人家把他们带进一间临着园子的卧室。
克里斯朵夫靠在窗上，看着河中变幻不定的水光和豆一般的灯光，巨大的蚊虫张着翅膀往挂灯的玻璃上乱撞。房门关上了，阿达站在床边微笑，他不敢瞧他，他也不瞧他，但在睫毛底下留神着克里斯朵夫所有的动作。每走一步，楼板就会咯咯地响，客店里无论多么细小的声音都听得见。他们坐在床上一声不出地紧紧搂抱了。园子里摇曳不定的灯光熄灭了，一切都熄灭了。黑夜有如深渊，没有光明，没有意识，只有生命，暧昧的、凶狠的生命的力，强烈的欢乐，痛快淋漓的欢乐，像空隙吸引石子一般吸引生命的欢乐。情欲的巨潮把思想卷走了，那些在黑夜中打转的陶醉的世界，一切都是荒唐的、狂乱的。夜里有的是他们混合在一起的呼吸，有的是交融为一的两个身体的暖气，有的是他们一起陷了进去的麻痹的深渊。一夜有如几十百夜，几小时有如几世纪，几秒钟的光阴像死一样的长久。他们做着同一个梦，闭着眼睛说话，朦胧中互相探索的脚碰到了又分开了。他们哭着笑着，世界消灭了，他们相爱着，共同体验着睡眠那个虚无的境界，体验那些在脑海中骚乱的形象，黑夜的幻觉。莱茵河在屋下小湾中叽叽作响，水波在远处撞着暗礁，仿佛细雨打在沙上。驳船的浮布受着水流激荡，发出呻吟声。系着浮布的铁锁一松一紧，发出叮当声。水声一直传到卧室里，睡的床好比一条小船。他们偎倚着在炫目的波浪中浮沉，又像盘旋的飞鸟一般悬在空中。黑夜变得更黑了，空虚变得更空虚了。他们彼此挤得更紧，阿达哭着，克里斯朵夫失去了知觉，两人一起在黑夜的波涛中消失了。黑夜有如死，为何还要再生？潮湿的窗上透出细微的晨光，两个软瘫的肉体中重新燃起生命的微光。他醒了，阿达的眼睛对他望着，他们的头睡在一个枕上，手臂相连，嘴唇交在一起。整整的一生在几分钟内过去了，阳光灿烂的岁月，庄严恬静的时间。我在哪儿呢？我变了两个人吗？我还是我吗？我再也感觉不到我的本体，周围只有无穷。我好比一座石像，睁着巨大的安静的眼睛，心里是一片平和。他们又堕入天长地久的睡梦中去了。清澈的远钟轻轻掠过的一叶扁舟，桨上溜滑下来的水珠，行人的脚步，一切黎明时分立有的声音并没有打扰他们，只使他们知道自己活在那里，抚摸着他们迷迷糊糊的幸福，使他们加意淫味。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